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结业考试，汉语综合统一考试文科类。
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结业考试，汉语综合统一考试文科类。
朋友们，你们好。汉语综合统一考试分为听力理解、综合阅读、书面表达三个部分。其中听力理解考试大约45分钟。综合阅读和书面表达共计135分钟。一共大约180分钟。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考试。祝各位取得好成绩，谢谢。
朋友们，你们好。汉语综合统一考试分为听力理解、综合阅读、书面表达三个部分，其中听力理解考试大约45分钟，综合阅读和书面表达共计135分钟，一共大约180分钟。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考试，祝各位取得好成绩，谢谢。好，请大家准备好，听力理解考试现在开始。一、听句子，共20题，一到10题，每道题你都会听到一句话，同时看到 A、B、C、D 四个句子。这些句子里只有一个和你听到的那句话意思差不多，请你把它选出来。11到20题，每道题你会听到一段话，同时看到一个句子，请你根据听到的这段话判断这个句子是否正确。如果正确请选 A, 错误请选 B。 例如第6题，你听到，
我今早忙着出门，都没来得及吃早饭。
同时你看到 A, 我今天在家， B, 我没吃早饭， C, 我最近很忙， D, 我去朋友家。四个句子中只有我没吃早饭和你听到的那句话意思差不多，你应该在答题卡上选择选项 B。
第13题，你听到。13, 海外微信用户群中不仅有华裔和最近移民的华人，也有很多住在当地的外国人。
同时你看到。13, 外国人不使用微信。根据这段话，可以判断这个句子是错误的。你应该在答题卡上选择选项 B。
好，现在我们开始做第一题。
一、毕业以后，你到底想工作还是考研究生？
二、那天都是我不对，我不该发那么大脾气。
三、不但我喜欢流行音乐，而且老师也喜欢。
四、小王和我不一样，他是法律系的，你呢？
五、妈，您现在做的菜比以前更好吃了。
六，你回到座位上坐好，考试的时候不能出去。
七，我以前来过中国两次，这次还是很激动。
八，他今天怎么了？从来没对我这么好过。
九，这张风景画放在客厅里不太合适。
十，我要被公司派到美国去工作了。
十一，韩国教育部于2002年实行了新的高考制度，对考试成绩不再计算总分，而是对各科目的考试成绩分别打分，然后依据分数段确定各科目的等级以及综合等级。
十二，表达也需要准确，也就是说，你要为自己每一句话的后果负责，甚至你浪漫心情的表达也不能给对方带来麻烦，甚至伤害对方。
十三，在著名人物中，居里夫人是一个不被荣誉所腐蚀的人。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情，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世界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十四，茶文化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饮茶记录，中国的茶文化兴起于唐代，繁盛于宋代明代，衰落于清代。
十五，缺心眼的人往往很单纯，做事情不够成熟。缺心眼跟智商没有多大关系，而跟情商关系比较大。心眼是心眼，聪明是聪明，没心眼不代表傻，只是太天真简单。
十六，每条胡同一形成，人们就会给它起个名，这个名称一旦被大多数人接受，叫开了，就确确实实地代表了这条胡同在整个城市中的方位，成为人们交往、通信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标志。
十七，春秋的时候，有个县令，大家都叫他叶公。叶公非常喜欢跟龙有关的东西。有一天，叶公喜欢龙的事被天上真的龙知道了，于是真龙飞到叶公的家里拜访他。没想到，叶公见到真龙，害怕得直发抖，连忙逃走了。
十八， 中国位于北半球的东亚大陆，太平洋西岸，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另有约300万平方千米的海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十九，曾子，姓曾，名参，春秋末年鲁国人。他16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喜爱。他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为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十，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的婚恋观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在选择结婚的对象时，除了会考虑爱情这一因素以外，现在的年轻人还会更多的考虑对方的经济状况。对很多女性而言，男方有无购房能力是结婚的一个必要条件。
二，听短对话，21到30题，每道题你都会听到两个人的简短对话，然后第三个人会问一个问题，同时你会在试卷上看到 A、B、C、D 四个选项，请你根据对话选择唯一恰当的选项。例如第23题，你听到
去电影院，咱们一会儿打车走吧。
快5点半了，这个时候路上肯定人多，还是坐地铁吧。
第三个人问一个问题，女的是什么意思？同时你看到四个选项 A 她还没下班 B 打车很方便 C坐地铁更好。D, 他不想看电影。根据对话，第23题唯一恰当的答案是坐地铁更好。你应该在答题纸上选择选项 C。
好，现在我们开始做第21题。
21，今天的五道题你都做完了吗？
要是做完了这道题，再做一道，就做完了。问，男的是什么意思？22，咱们带1000块钱够吗？
我也不想买什么东西，用不着带这么多钱。
问，他们可能在哪儿？23，你愿意开空调还是窗户？
要是你没有意见的话，我还是喜欢新鲜的空气。
问，女的是什么意思？
24，你看，你太太怎么也来了？
我中午吃完饭接了个电话就去公司了，忘了告诉她今天下午我来接孩子。问，他们最可能在哪儿？25，我真的很累，但是我还是很想看12点的电影。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看了。我们明天还要上班，而且我听说并不是多么精彩。
问，女的是什么意思？26，我今天讲了一天的课，感觉很累，嗓子也有些疼。
你快坐下休息一下，先喝杯茶，等一会儿再吃饭。
问，男的可能是什么人？
27，外面开始下雨了，你还要出去吗？还是先吃早饭吧。
没关系，只是小雨，不影响跑步的。问，关于男的，我们可以知道什么？28，你家装修的太漂亮了，听说是你自己设计的，真厉害。
谢谢，还是有很多不足的。
问，女的是什么语气？
29，张教授，您这次来北京是开会还是旅游啊？
我啊，是来看儿子的，顺便也买点儿书回去。问，张教授来北京干什么？30，你尝尝这个。对了，你用筷子用得惯吗？
没问题，我们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都用筷子吃饭。
问，他们在干什么？
3，听长对话。31到40题，你会听到几段较长的对话，每段对话之后，你还会听到几个问题，同时在试卷上看到 A、B、C、D 四个选项，请你根据听到的内容，选择唯一恰当的答案。例如，第31到33题，你听到，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你适应了这儿的生活了吗？
基本适应了，就是上课时间太早，还不太习惯。
我最近新认识了一个朋友。
是昨天一直和你在微信上聊天的那个人吗？
对，他和我们一样，也是留学生。我们一起讨论怎么学中文更快。
是吗？你们有什么好方法？快点儿和我说说。
对话结束后，你听到第一个问题，女的觉得这里的生活怎么样？同时你看到四个选项 ,A, 上课时间早 ,B, 生活不方便 ,C, 完全不习惯 ,D, 朋友比较少。根据对话，第31题唯一恰当的答案是上课时间早，你应该在答题卡上选择选项 A。好，现在我们开始做第31到33题。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小李，你要到哪儿去？
我家的水龙头坏了，我去商店买一个。都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我去你家找你姐姐。对了，她在家吗？
我出来的时候，她刚刚出去，说是见个朋友，晚点儿回来。
这样啊，那我先告诉你， 你回去再转告给他吧。明天下午我们同学聚会，我中午过来找他一起去。
好的，没问题。31，谈话发生在什么地方？32，小李的姐姐现在可能在干什么？33，女的和小李的姐姐是什么关系？
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女士，这个笔记本还能再打折吗？
现在已经是9折了，这个款式刚刚出来，很热门，不少商店都没货了。这样吧，6000，不能再便宜了。
6000就6000吧。对了，能刷卡或者刷微信吗？
对不起，只能刷微信，我们还会送您鼠标和电脑包。
保修期是多长时间？
1年，1年之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免费修理，而且1个星期内无条件退换货。
34，男的在买什么？35，关于这款笔记本，下面哪个选项是正确的？36，多长时间之内可以退货？
第37到4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嘿，老朋友，好久不见，你最近干什么去了？
我参加了骑行队，最近跟着他们去外面活动去了。
骑行队是干什么的呀？
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外面旅游，既环保，又能锻炼身体。
真不错，去大公园转一转，空气可新鲜了，我一直就很想去。
我们可不去公园，那儿太小了，我们都往外地跑，像广州啊，厦门啊，有的人还去西藏呢。
真不简单，不过，你这个年龄受得了吗？
我这个年龄怎么了？才50多，我们那儿50-60岁的老人到处都是，还有70岁的呢。
你这么一说，我都感兴趣了。
那好，你下次有空，我带你一起。37，男的觉得骑行队的活动怎么样？38，男的多大年纪了？39，关于骑行队，我们可以知道什么？40，关于女的，下面哪项是正确的？
4，听讲话，第41到53题，你会听到几段讲话，每段讲话之后， 你还会听到几个问题，同时在试卷上看到 A、B、C、D 四个选项，请你根据听到的内容选择唯一恰当的答案。例如第41题，你听到
提起大熊猫，我们脑海中可能立刻就会想起熊猫大大的脑袋、圆圆的身子、黑色的小眼睛，和它们坐在地上吃竹子的可爱样子。很多人都以为大熊猫只喜欢吃竹子，其实不是这样。熊猫是一种食肉动物，除了竹子，野外的大熊猫也喜欢吃肉，比如生活在竹子底下的老鼠或者树林里的山羊，都是它们喜欢的食物。中国的大熊猫有两种，不光中国的西南四川省有大熊猫，中国西部的陕西省也有，而且这两个地方的熊猫长得还不太一样。科学家们发现它们一个更像熊，一个更像猫。比如，四川的大熊猫头比较大，头更长一些，长得更像熊。陕西的大熊猫头比较圆，嘴要更短一些，长得更像猫。从颜色上来看，四川大熊猫的胸部是黑色的，陕西大熊猫的胸部大部分是深棕色的。
讲话结束以后，你听到第一个问题 41.熊猫喜欢吃什么？同时你看到四个选项 A 更喜欢吃草， B 喜欢吃蔬菜， C 只喜欢吃竹子， D 竹子和肉都吃。根据对话，第41题唯一恰当的答案是竹子和肉都吃，你应该在答题卡上选择选项 D。 好，我们现在开始做41到42题。第41题带4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讲话。
大多数的人永远都嫌自己不够有钱。然而社会学家发现，当人们真正有钱之后，又会抱怨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很多例子可以看出，越是有钱的人越没有时间，而穷人和那些失业的人每天闲得难受。人们追求财富，目的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可奇怪的是，人们一旦有了钱，反而更忙碌，更无法舒服地过日子。在人们的想象中，有钱代表自由、独立、随心所欲，夏天可以到海边度假，冬天可以到山上去滑雪。然而，当人们果真富有了，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去实现这些梦想，理由永远只有一个，没时间。看来，有钱和有闲永远难以两全。难怪有人说，当你年轻，没钱时，希望能用时间去换金钱，当你有钱后，却很难再用金钱买回时间。
41，社会学家有什么发现？42，为什么人们富裕后却不能实现梦想？
第43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讲话。
父母与孩子的说话方式对他们的智力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 研究发现，家长的说话方式主要有两种，指示型和社交型。指示型家长与孩子的谈话基本都是清楚的命令，比如把电话给妈妈。社交型家长则会在谈话中使用什么和为什么，引导孩子主动思考。社交型家长的孩子普遍更早地学会读写。对这个现象，合理的解释是，在不断理解其他人和事情的过程中，社交型家长无形中在引导孩子主动去思考。大部分指示型家长的孩子不需要思考答案，也不用加入谈话。虽然有的时候，简单的指令在孩子身上更有效果。然而，从长远看，让孩子一起参与对话，才是对他们更有好处的。儿童的智力发展非常快，往往在几个月内就能学会大量东西。对于快速的发展，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词汇库和能带动他们思考的谈话。
43，指示型父母有什么特点？44，家长应该怎样应对孩子智力的快速发展？45，这段话主要讲了什么？
第46题到第4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讲话。
唐伯虎从小生活在一个小康之家，自小就有绘画的天才。天赋很好，他的绘画很早就小有名气。唐伯虎的母亲觉得这样浅尝辄止，稍有一点点成就就满足是不行的，必须专心致志，好好去学几年画，把绘画艺术给钻透了。于是，母亲就把这个道理跟唐伯虎讲了，让他去跟沈周学画。沈周那个时候已经是有名的大画家了，就住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唐伯虎拜师跟着大画家沈周学习画画，自然就更加刻苦用功，掌握绘画技术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没想到，由于沈周的称赞，使一直很谦虚的唐伯虎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没法打开窗户，才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原来只是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习，认真作画。
46，母亲让唐伯虎做什么？47，唐伯虎和沈周是什么关系？48，受到沈周的称赞，唐伯虎怎么样？49， 为什么唐伯虎没有打开窗户？
第五十题到第五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讲话。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月神。在中国，一般以嫦娥为月神。传说古时候，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晒得庄稼都枯死了。有个叫后羿的英雄同情人们，用箭射下了九个太阳，并且命令第十个太阳必须按时起落，人间又恢复了正常。王母娘娘为了奖励后羿，送了他一颗长生不老的药。后羿舍不得心爱的妻子，不肯自己一人升天，就把长生不老药交给妻子保藏起来。嫦娥是后羿的妻子，她美丽贤惠，心地善良，大家都非常喜爱她。嫦娥对那颗不死药非常好奇，于是趁着后羿不在家时，偷吃了不死药，想要长生不老。但是没想到不死药不仅让人不死，还会让人变成飞天的神仙。嫦娥不由自主地向天上飘去，最后飞到了月亮上。从此她永远一个人孤独地留在月宫中，成为了一种凄凉美的象征。
五十，这段话主要介绍了什么？五十一，不死药是哪里来的？五十二，嫦娥为什么要偷吃那颗药？五十三，这段话一共提到了几个人物？
五，听读解，第五十四到六十题，你会听到两篇读解，每篇读解之后，你还会听到几个问题，同时在试卷上看到 A、B、C、D 四个选项。请你根据听到的内容选择唯一恰当的答案。例如，第54题到56题，你听到，
当下，热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积极运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运动场景与生活场景不断交织在一起，运动不仅发生在体育场、健身房，也出现在家庭、工作场所中。随着短视频、直播等传播平台进入日常生活，跟随健身主播一起运动，关注视频博主了解体育知识，创作个人内容，分享运动生活，人们在多样化场景中随时随地健身的需求正不断获得满足。以某短视频平台为例，截止2022年8月，该平台运动健身直播间数量比去年增加了 134%， 主播人数增加 127%， 视频数量增加 137%，创作者数量增加 46%。 小小的手机屏幕中充满了运动热情，传播着全民健身文化。
讲话结束以后， 你听到第一个问题。
54。下面哪一项能够反映当下人们运动场所的情况？同时你看到四个选项 A、B、C、D， 根据听到的内容。第54题唯一恰当的答案是图片 B， 你应该在答题卡上选择选项 B。
好，现在我们开始做54题。第54题到第5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讲话。
近年来，我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刚刚过去的2022年，我国结婚人数有何变化？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结婚人数为 683.3 万对，这一数据创下了1986年来的新低，同时，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 1346.9 万对的最高后，结婚人数连续九年下降。从数据来看，2022年结婚登记人数比上一年减少了 80.3 万对，下降 10.5%。 结婚人数快速下降的原因包括婚育年龄推迟、适婚人数减少、思想观念变化、疫情影响等多个方面。在初婚年龄方面，现在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大多数人在27岁以上才结婚成家。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约29岁，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增加了大约4岁。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从主观因素来说，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单身不婚不育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54。从哪年开始结婚登记人数连续九年下降？55。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有。56。2022年与2010年初婚年龄情况是。
第57题到第6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讲话。
排球这项运动源于美国。189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旧称马省霍利约克市一位叫威廉摩根的体育工作人员发明的。初期排球被称为 Minutenet。 1896年，霍尔斯泰德教授根据比赛特点提议改为 Volleyball， 即现代国际通用名称排球。第一个排球规则是美国人摩根先生制定的。当时他规定采用轮转制，每局15分。1918年又做出了上场人数为6人的规定。从此，欧美开始流行6人排球。排球1900年第一次传入加拿大。 同年传入亚洲的印度。1914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美国军队将排球带到欧洲。排球运动1900年传入亚洲，在开展的初期上场人数不是6人而是16人。据菲律宾排球介绍人伯朗先生说，当时美国有体育馆，教室合于6人排球。亚洲人多，又多在室外进行，要考虑多数人能参加排球运动。因此伯朗先生向菲律宾和日本介绍的都是16人制排球。因此在1913年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采用16人制。1919年第四届远东运动会上演变为12人制。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演变为9人制。1950年7月首次介绍了6人制排球规则与比赛方法。1951年正式采用6人制。从此6人制排球逐步的开展起来。
57. 关于排球的产生发展，下面哪一项是正确的？58. 排球运动的传播顺序是59. 为什么亚洲的排球运动人数比较多？60. 远东运动会排球场上的参赛人数变化是
听力考试到此结束。